主前八世纪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，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，一起进入何西阿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13章9到16节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主要分为了两个段落。13章9到11节，先知呢继续的说到神要审判以色列人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神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向以色列呢传达信息，因为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啊，所以神就要离开他们。而一旦那唯一可帮助以色列的耶和华离开，并且成了他们的反对者，他们的对头，以色列的厄运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定局了。先知也清楚地宣告，以色列的结局原来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在义怒当中要把以色列的君王给废除。接着呢，13章12到16节这个段落里，先知就描述神审判的日子的情景，以色列呢要遭受如同产妇临盆的剧痛。先知也清楚地宣告，神审判以色列的途径是通过亚述人的手，到时候以色列人要处在完全绝望的光景当中，神不再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也不再救赎他们脱离死亡，相反的，神要命令阴间和死亡施展他们的势力和灾害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最后先知向以色列人预告北国的京城撒玛利亚的灭亡，也说到呢这个城在亚述大军进攻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凄凉光景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节一节来看啊。何西阿书13章9节，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以色列人唯一的帮助者就只有耶和华，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圣战这样的一个经验而来的。从出埃及在旷野，特别是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攻打迦南，历史的事实和经历让以色列人知道，唯有神才是他们所能依靠的，而只要他们遵守和神的立约，在圣战中遵守神的命令，那么耶和华就站在他们这边，让他们呢能够战胜种种的仇敌，也证明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和保护的。承认耶和华为帮助者，是保证以色列不必依靠外邦的势力，也不受外敌的欺辱。这对势孤力单的以色列来说是必须的，但是他们现在竟然反对那帮助他们的，而反对耶和华就成了反对他的帮助者，也就是成了耶和华的对头，那么结局呢，自然就是自取败坏了。接着13章10到11节就说，你曾求我说，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那这两节经文呢、都述说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呢，人间的王不能够救他们，不仅是因为王的能力有限，也是因为整个立王的制度都是违反耶和华的心意，所以神要在怒中把以色列的君王废去。以色列立王来管理他们，从一开始呢就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了。那我们之前在查经法5集里头呢也示范过历史事件的查经，对不对？ 那么其中有两回呢，就是查这个以色列立王制度的起源。那么对其中的一些原因啊、背景，大伙儿应该都有一些了解的。但是先知呢，在这呢是专指北国以色列，因为北国以色列呢不要大卫家的王，而随从了耶罗波安一世，所以以色列呢就分裂为南北两国。北国的以色列人在患难中以为可以倚靠他们的君王，但神却说，你的王在哪里呢？因为神要在怒气中将王废去。这固然呢是因为北国的王不是神所拣选的大卫后裔，更因为北国的君王没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好王啊。那么有学者呢就指这两节经文的历史背景，可能是指呢这个列王记下17章第4节，列王记下17章第4节所记载的北王啊，北国的君王何西亚呢被亚述的撒曼以色武士掳去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呢又落入了没有王的恐惧中，朝廷和祭司们说不定呢又在考虑立哪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所以先知就告诉他们，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弃绝那唯一可帮助他们的神，去倚靠他们的君王，结果不但处于无助的境况当中，也因为违约而使神成了他们的反对者，他们的对头，遭受从神而来的惩罚，真是可悲又可怜。但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陷在同样的境况中呢？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自己了，究竟我所倚靠的是谁呀？我是否以神为我的力量，我随时的帮助呢？何西阿书13章12节，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恶收藏。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将这一节经文呢、翻译为以色列人的罪恶过犯都有记录，并且都已经归档。罪孽和罪恶呢，是旧约中犯罪的总名词，而包裹和收藏是指人呢小心的存放贵重的物件，以免遗失。那么有解经学者就认为呢，这是指法律文件写在羊皮或者是纸草上，那么罪证写好了，就要把它呢包扎妥当，预备呈堂之用。那么包扎好了，就把它呢收藏起来，就像收藏珍宝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神要把以色列犯罪的记录保留起来，成为以后在法庭控诉以色列的证据。无论环境怎样改变，无论时间多长，在末后审判的日子，神都要完全拿出来和以色列人算账，算得一清二楚。就如同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大宝座前向神交账一样。13章12节说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，她是无智慧之子，到了产期不当迟延。产妇的疼痛是因为胎儿即将出生了，胎儿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出生，那么产妇呢和胎儿都有生命危险。在旧约里头啊，就常常以临盆，也就是呢即将生产的产妇她的难产来比喻国家面对的患难，例如耶利米书13章21节、以赛亚书26章17节。而无智慧之子呢，是指那个即将出生的胎儿，也就是以色列。从他诞生的开始，也就是北国以色列成立以来，他们就一直拒绝否认神的主权，就像到了产期的胎儿不当迟延。那这个词直接翻译出来呢，就是他还卡在那儿，当然就会带来危险了。 同样，以色列人也要面对背弃神的惩罚。接着，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这两节经文呢，也可以翻译为我会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坟墓的手吗？我会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？我当然不会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快来吧，我绝不会后悔，我绝不会怜悯。这样的翻译呢，能够帮助大家更明白神的心意。经文当中呢，提到阴间，在希伯来文当中，这是指死人长眠之地，是一个黑暗无光，无法呢回来被人遗忘的地方。面对以色列悲惨的结局，神的怜悯就发动了。神是否要免去以色列人的刑罚呢？到了最后，神还是说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而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知道，神的能力连阴间和死亡也不能够抗拒，因为神是全能掌管万有的神。十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记载，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泉源必干，他的源头必竭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茂盛这个字呢，和以法莲啊，也就是两倍收成的意思呢，是同一个字根。但茂盛的以法莲要受东风吹袭，东风呢，就是从东边吹来的干旱之风，所吹过的地方啊，一片干旱，毫无生机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就是指到从东而来的亚述大军，而这个大军呢，是耶和华惩罚以色列的工具，是耶和华的风啊。最后先知也预言了撒玛利亚将会毁灭，并在毁灭过程中遭受残忍的对待。十三章十六节说，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悖逆他的神，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剖开。那先知说这预言的时候呢，北国只剩下京城撒玛利亚，其余的地方都已经在亚述的手中了。先知说连这最后一块土地都要毁灭，且要面临残酷的战争暴行，那就是婴孩被摔死，孕妇被剖开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必担当自己的罪。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